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大利亚西澳州的首府城市珀斯有一家中华会馆，这家会馆呢是西澳洲最大的华人非营利组织，也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民族组织。现任会长陈挺1995年从中国福建来到澳洲，并在澳洲完成了研究生和博士的学位，目前是在珀斯当地的天然气行业工作。那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呢，陈挺利用业余的时间投入到了中华会馆的工作中，服务西澳华人。会长陈挺首先为我们介绍了百年前会馆成立时的背景以及会馆的历史。
在112年前，中华会馆正式注册成立。当时成立的背景是，就是说禁止非欧洲的移民入澳大利亚，也就是当时的白澳政策。然后呢，我们的华人那时候也就几百上千个华人，主要呢在农场、还有洗衣房、餐馆这种超市这些工作的华人，他们联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华会馆。在当时成立的不到正式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中华会馆这座楼我们现在在的这座楼就奠基了，在当时总督的见证下正式奠基。在第二年，那时候是十月份，在第二年的春节左右，这楼就盖好了。当时就说中华会馆刚成立的时候，正好是清朝末年以及民国初期，所以说中华会馆的那些前辈们也积极的，就说为了中华民国的建设出钱。后来呢，中华会馆就成为了中华民国驻佩斯总领事馆的一个办公地点。我们还目前还保存着这些支部成员的那个花名册，基本上就是说当时来的侨民都是广东来的。然后呢，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说团结当地的华人，就是为了华人的更好的生活，以及有一些华人如果回国的话，这些当地的华人大家就筹集资金送他回去。所以说这是一种是我们华人一个凝聚的一个中心。到了40年代、50年代的话，那时候就比较沉浸了很多时间，所以说我们中华会馆这里的这段时间的记录就没有什么记录了。到了60年代，有很多东南亚一带的华人通过科伦坡计划来这里留学的，他们逐渐的就参与到我们中华会馆的建设中来。到了重新就开始了激活了我们的中华会馆的社会的凝聚的这种的功能。在70年代中，我们就成立了，就说为了当地孩子的学习中文，我们就成立一个中文学校，就在我们这里成立了中文学校。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发展成在整个西澳有5个校区、1000多个学生的这样大的一个社区的周末的这种的中文学校。到了80年代，由于就是华人逐渐的老了，他们需要一些照顾，我们中华会馆就成立了一个老人服务小组。现在我们发展到我们一个叫做中华的社区服务中心，而这个中心呢，目前呢服务有来自30个国家的不同种族的移民的，还有当然也有本地人的一个为老人服务的一个中心。目前服务的对象有900多人，每年的这个经费达到了1000万。而且我们在这次冠状病毒期间，我们也积极的配合政府部门，为我们 老人提供更好的、安全的、上门的这种的服务。我们主要立足于小的跟老的，就是小的我们就提供中文的教育以及一些中华文化的教育，老的我们就提供了社区的上门的这种的养老的服务。
中华会馆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华人的建设，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陈挺介绍说，在去年的州选举中和今年的联邦大选中，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别承诺为中华会馆拨款500万澳元和175万澳元，用于在他内地区建设一个新的中华社区中心。
随着我们的服务的范围的增加，然后呢，我们中华会馆也得到了州政府的重视。在去年州大选的时候，麦高文的州政府承诺给中华会馆500万在南边建设社区的中心。佩斯就分为由那个 Swan River 天鹅河分成南边跟北边，我们在北边有个活动中心，在市中心，这个的中心呢是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活动中心，我们在离市中心10公里外的北边那边还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呢，随着就是说华人人口在南边的增加，我们希望呢在南边可以再建一个社区的中心。所以说呢，在上一届州的大选的时候，就是西澳州工党和自由党分别承诺给中华会馆500万来在南边建设这个社区中心。然后这一次联邦大选，就是说工党承诺如果工党执政，他将给中华会馆175万用于在南边社区活动中心的建设。这是说我们也很欣慰的看到，就是说我们华人林文清先生能够当选为这个汤尼区的联邦议员，我们在这里也恭喜他。
在谈到新的中华社区中心的建设情况时，陈挺表示，在珀斯南部寻找一块适合的用地是现在遇到的问题。不过呢，陈挺表示，州政府也正在帮助会馆寻找建馆用地。
就说我们现在也得到了州政府的支持，我们目前还在找地，也知道这个汤尼这个区有16.5%的华人，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区。我们如果把活动中心设在那里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呢那个区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地了，我们也继续还在找地的这个过程中，目前这个地比较很难找到这个地适合的地，然后我们现在也得到州政府一些帮忙，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落实把地落实下来。
在谈到珀斯当地的华人社区时，陈挺说，珀斯当地的华人社区越来越多元化，不仅有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移民，也有很多来自东南亚的移民。同时，因为教育资源的丰富，有很大一部分华人选择聚集在珀斯南部的塔内区。
就说很多华人的人口就集中在南边，可以说就是在汤尼那个区的华人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就像那边的学校教育，也知道我们华人的父母也都希望孩子有更好的教育，所以说就在那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心能够盖在那里。中华会馆呢，作为就是说有100多年的历史的会馆，我们被就是说联邦州以及市政府认为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中心，三级政府的非常的重视我们。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我们的就说华人更多的华人社团能够加入到我们中华会馆，为我们华人发声。比如华人在冠状病毒期间遇到了很多种族歧视的问题，那我们中华会馆呢就不断的跟政府警察部门进行沟通发声，所以说也得到了非常大的重视。而且州长也在当时2020年的 中国新年文化节里面也表达了，就是说在西澳洲不允许这种种族歧视的事件的发生。
陈挺说自己来澳洲已经有27个年头了，在来澳之初，他常常观看 SBS 的新闻节目，并且收听 SBS 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广播节目。同时呢，他还表示 SBS 播放的带有英文字幕的中文电影也帮他学习了不少地道的英文表达。
我来到澳洲已经27年了，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基本上新闻看的都是 SBS 的新闻，知道新闻有一个华裔的主播还是 Lily Chan。SBS 呢非常多元，而且呢一段时间一两周都有放一些广东话的或者是中文的那个电影，然后打了英文的字幕，所以说也可以通过看电影来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就说这边听的是国语，那边看的是英文，所以说知道这个国语这个怎么翻译啊等等等等，就是 SBS 实际上在传播，就是说在传播多元文化方面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我们当时刚来的时候也经常听那个 SBS 的广东话啊普通话的节目，也通过 SBS 我也学了一点点的广东话。现在呢，因为我你也知道，现在也由于这个。多元媒体特别是那个手机媒体的这种的发展，就现在我有时候也关注一些 SBS 的新闻，但是通过手机而不是通过那个电视和广播。
在采访的最后，陈挺表示他希望西澳洲的多元文化社区可以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
我总觉得就是说西澳的就是多元文化这方面总是不被重视。昨天我跟那个在参加多元文化部长 Andrew Gills 的一个圆桌会议上，我也提出来，就希望我们联邦政府不要把西澳给忽略了，因为呢，西澳离你们东部还是比较远的，3000-4000公里，但是呢，我们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非常和谐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区，就希望呢 SBS 以后多来西澳来采访，因为呢西澳可以说是最靠近亚洲的一个州，而且我们西澳就是回到就是说我们西澳也跟中国是西澳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西澳州州长也非常重视和中国的关系，所以说马高文就是也非常重视我们中华会馆，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们要多来我们西澳这里报道。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